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贝一东，大家好。
今天星期五呢，哎，这次我不给小贝选题目了。
哦，不能让我尽情发挥啊。
对对，不能让你尽情发挥了。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二啊，我们是在讲 Omaha, Nebraska 那个城市。
嗯，你知道华工血泪史。
哎，对，讲到一些早年19世纪中期来美国建铁路的华工。
嗯，
他们的事情，
嗯，
像这个东明先生，他跟我做完了节目，他就跟我讲说，啊，心情沉重的很。
哦，真的啊，嗯，
不但当时的美国人，今天的铁路不纪念他，连住在欧马哈的中国人都不见得晓得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嗯，
对不对？
完全不被纪念就对了，嗯。
对，那另外一个呢，身为中国人，马上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啊，就是所谓的种族歧视。
哦，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问题吗？
我们可以试试看呢，啊，因为这个，
哎，
这个无论是在当年在今天，
嗯，
都是一个问题，不但是别人的问题，
嗯，
历史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嗯，
啊。
这样子，那我先问蒙哥两个问题，嗯，
你说，
你就我们世外桃源算是一个大的电台吗？
嗯，什么叫做大，哎？什么叫小？
就是听众很多，财力雄厚啊，哎，是不是这样？
我们世外桃源呐，啊，
嗯，
听众很多，跟财力雄厚通通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算不算是有财有势的电台啦？
嗯，我们当然不算是有财，
啊，不算是，对不对？好，那再问一下，
这个财无论是钱财还是这个人财，
嗯，
都不算，
嗯嗯嗯。那再问第二个问题，蒙哥跟小贝呢？哎，在这个美国算不算是一个名人呢，
啊？我们呐，啊，
嗯。
我们怎么会算是名人呢？
当然也不算名人。那我告诉你，才前一阵子，美国一个知名的广播电台，
嗯，
非常有才有势的，
嗯，
他其中非常有名的电台主持人，就是在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话不适宜，被人家控告种族歧视，
嗯，
才刚刚失去他们工作被踢出去。因为我们有这个胆子来讲这个问题吗？嗯，
所以你说我们今天讲话小心一点。
哎，所以为了预防万一呢，我先给这个哎蒙哥一点行前教育，好不好？
行吧。
第一，
你说吧。
我们讲到黑皮肤的人，我们要称他们为非裔。
非裔，非裔人士，
嗯，或非裔美人，但是一直讲美人就麻烦，因为我们讲美国的事情，你就称他们为非裔。
那第二，
讲西班牙语的呢？哎，这些你千万不能叫他老墨。或者是墨西哥人，他们统称为西裔，啊，不是那个在地上爬的西裔，就是西班牙语裔，西裔，嗯。
然后呢？
然后呢，称我们自己呢就比较麻烦。
要怎么称，啊？
因为呢，你只要称亚裔的话呢，其实还包括很多人，
嗯，
不只是中国人，对不对？
对。
还包括日本人、韩国人，最重要还包括印度人。
还包括印度人。
嗯，所以你讲到亚裔呢，一般来讲，美国讲到这个亚裔Asian American 的话呢，
嗯，
它的范围是很广的。那你只要浓缩到讲我们呢，就请你用华人二字。嗯，
华人，那有没有人会反对这个华人这两个字？
我想应该不会有。OK，
嗯，
那再来呢，
嗯，
讲到这个哈，我们这个白人呢，就叫他们老白，嗯，没关系，或者小白那没关系。嗯好，我们先行前教育，先把名词的意义先跟各位界定一下。
所以有的人是引起非议的，
嗯，有些是在地上爬的蜥蜴，
是你讲的，啊。
好，总之大家听众懂了就好，因为我们要小心呢，啊。你不要看现在外国人学中文的越来越多，你想想看，嗯，现在要是有一个非裔美人或者蜥蜴美人，他们为了学中文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电台。欸，我们在讲话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不快，到时候一状告上去，我们失业事小，对不对？
嗯，
听众就没有机会再继续听到福音，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你这个什么叫失业，嗯，你这个也没有薪水也没有经费，
对
呀，
啊，但是呢反正就是一个我们是兢兢业业的在做嘛，对不对？
哦哦哦，你失掉那个兢兢业业的机会，
欸，失掉那个兢兢业业的机会，对不对？嗯，
那我今天也不是要讲这个蜥蜴，也不是要讲非裔，
哦，你都不讲他们了？
对啦，嗯，我是在讲说我们在美国，无论是从前的华工或者今天的这个，哎、嗯，那我应该怎么称你？你是算什么？你是台裔是吧？
没有，我是
上台现役。
我们这叫做亚裔华人呐、
啊。我们不管你怎么说，你住在一个外国的国家啊。
对，
那这个、嗯、对于种族歧视这个问题，以及当我们遭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哎、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何自处？
哎，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什么做法，让你遭遇到这种不愉快事件的程度减到最低？
哦。还有做法，你这讲会不会有点危险？
有诀窍的，这个从实用价值来讲的。
哎呦，嗯，其实这个东西蛮重要的，
是很重要，是很重要，
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哦。
没错啦，嗯，小贝你要好好听哦。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题非常的严肃。
你现在你一讲什么非常严肃，听众朋友都要开始笑。
真的吗？真的已经有到这种功用了吗？
对对对。
连包括您老都这样，那
我都受不了。他们不用看到你的脸，我还需要看到你的脸。好了，首先呢，你知道我前几天去了一个这个法庭哈。
你为什么要去法庭？那么稍微解释一下。
哎呀，我那天是这个陪审 jury duty 了。
哦哦，我们蒙哥原来已经入籍美国了，
对、啊、
堂堂美国公民哦。
我是美籍华人啊。
嗯，好，
对不对？我在这里快三十年了。
履行义务，对。
哎，那天去呢，
对，
是到这个犯罪法庭啊、嗯，然后他就开始选这个陪审员了。
嗯，
选陪审员是这样子了。
嗯，
那听众朋友都还没进去过，对不对？
嗯，
哎，他这个陪审团一组啊。这个是 Harris County 的啊，
嗯，
他只要六个陪审员就可以了，
哦，六个就够了，
哎，他从24个人里面挑出来，
嗯，
那挑的时候怎么挑呢？
嗯，
他是把你分成3组4组啊，嗯，一次来了可能70-80个人，分成好几组来挑，啊，一组24个，你如果是被摆在头10个，
嗯，
被他坐在前排的，那你就有很大中选的机会。
哦，他也是啊，看谁先到先选这样子，
应该说是先叫先选，他叫名字的顺序倒不是跟着你报到的顺序先到先选这样选，
嗯，
所以一般在前面12个里边已经可以选出6个来，那坐的、哦、你要是被坐在后面3-4排，那你就可以预备回家，就很好、
欸、那干嘛还找那么多人去，没意思，
以防万一，你知道美国人最会这种以防万一的、
哦、
对不对？
OK 好、嗯、
然后他就开始选了，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啊，
对，
这个告方跟被告的律师呢，他们会来问你一些问题，
对，
你是做什么事情的？那我现在假设有一个情况，嗯、你会怎么处理？他会问到这种地步啊？
对啊，是啊，嗯、而且两边律师一边挑3个。
对，他那天问我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哦、他问你，
哎，他那天问我的事情有点这个有点奇奇怪怪，
一定是跟种族有关？
倒不是，
哦，不是、啊。因为他看蒙哥肥头大耳，问他平常都吃什么的。
因为我们需要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是传道人啊。
嗯，对。
他那天是这样子，白人女子告一个又高又大的黑人男子。
白人女子告一位非裔美人。嗯，
哎，对对对，
对。
但是那个代表白人女子的律师，他就问的问题很奇怪。
嗯，
他就问我说：“你是传道人？”
对。
那如果我们今天出去外面停车场的时候、
嗯、
我抢你的钱，
嗯，
你被我抢了，
嗯，
这个律师是一个女的啊，
她是哪一种种族的？
她是看牙的
啊？什么看牙？牙
医、啊、牙医嘛，你刚刚不是说有非裔、
哦哦、牙医、啊、
哎，对对对对对、
嗯、
这都你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嗯、牙医，她是牙医、嗯、
她是牙医印度人，对对对对、
嗯、对，
她是个女的啊、哦，
对，
那我当时就很想跟他说，你知道我会 Chinese 功夫，但是在法庭上不好随便开玩笑，
嗯、
所以我就隐忍，对，
对，
没有把从小贝身上学的这套绝招用出来，
哦，
就隐忍不说，等他问完问题，
嘿，是，
他说假设我抢了你的钱，
对，
然后呢你要告我，
嗯，
可是我们周围没有任何的证人，
哦、没有 witness，
甚至没有任何的证物，
哦，
啊。
嗯，
就是我的话对你的话，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嗯、你有没有问题来断这个案子？
嗯，这是一个很高明的问题，没有人证物证，光光自由心证来看、
啊、
一个女子，她是印度籍的，她来能够抢一个 亚裔，一个华裔高头大马的蒙哥，用人来听，谁会相信这件事情呢？
对啊，
他就问你就是这个问题，对吧？
对，他两个牙医打架嘛，对不对？
对，那你怎么回答？
后来我就跟他这样讲啊，
你能不能先形容一下这位律师他个头大概多大？
个头但跟你差不多，不过长得比你好看。
哦，那就是比你小一号。
对对。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做传道人的常常要调解家庭纠纷。
对，
当你只听一方的话，无论是丈夫或者妻子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方是真是百分之百有理啊。
嗯，
那直到你听到另外一方的话，你才会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道理在这边。
嗯，
那我的话还没讲完呢，其他人就已经开始哄堂大笑了。哇，因为大家都晓得这个事情了。
对，
这个律师也是很厉害，他面不改色，他不需要我的意见，他只问我说，那你还可不可以这样断案子？
那你的答案算是
我的答案啊，我的答案说，向来我的责任不是判谁对谁错，我的责任只要知道怎么调解他们就好了。
哦，所以基本上呢，你这一招也算蛮高的，因为你想躲避这一次的这个 duty。
不是啊，那个是真的是实话了。因为他自己这样问我，我需要实话实说。
结果你当然没有中选了。
我当然没有中选了。
对，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之间，你要去判个对错啊，是很难的。可是无论怎么样，甚至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很多时候圣经都叫我们说，你不要去论断，换句话说，你不要太快下你的结论。你应该知道在某一个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行，那是更重要，能够把这个问题化解掉。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只讲到这些华裔的工人，他们工作怎么样辛苦，他们的工资怎么低，他们的成果怎么好，然后他们受到这些爱尔兰工人的嫉妒。
对，胼手胝足的替美国打下江山却不被纪念。
哎，你想想看，这个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
这句话会被定义的太快了呢。
就是啦，你如果再听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故事，
是，
那可能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爱尔兰人的血泪史就对了。
也不是。
不是这样。
就讲中国人这边其实就够了。
哦，就讲我们就够了。
对，因为首先我们必须晓得，这个不是非洲的奴隶船啊把苦力运到美国来。
对，这自己愿意来的吧。
那个时候十九世纪中的中国正是有各样的天灾人祸战乱贫穷的时候。你要中国人到美国来淘金也好，做苦力也好，就好像你现在对墨西哥人说要不要到美国来非法打工一样，何况当时是合法的。那是整船整船的人挤上来。
对
啊，有人就说，你们这个不人道，一个船怎么装了这么多人？
自愿而来。
他自愿来的嘛。
对，
那你也可以说，哎，为什么白种人的工资比黄种人多？他自愿的嘛。
想起来那个时候怎么有没有这种还整条船的人呢、还是说全部来的人都被关在一个货柜里面死掉这样？大概没有吧。那个时候这些人蛇是不是也是非常的不人道呢？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你知道你必须要有文献的记录啊。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巴拿马市啊，中美洲巴拿马市。
中美洲。
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所谓华工建铁路啊，那不单是横贯美国的铁路啊，那时候美洲各地都在建铁路。消息一传开啊，到处都是华工。从德州到中美到阿拉斯加，这些铁路啊都有华工的血汗在里边。
哦，因为耐操又便宜，做事情做得好。
那个时候中国的船啊，上面刻了龙头的这种大帆船啊，纽约绕行南美洲到旧金山，这100天的旅程航下来没有问题，并且他们两次打破从广州到美国西海岸的速度记录。
哦，真的
啊？为什么？运这些廉价劳工啊。一头是赶着要上船，一头是急着要要人。对不对？就像你现在你家里面剪草，那墨西哥人来说，你这个院子虽然很大，15块钱20块钱，你给他剪不剪？
剪。
剪，他也高兴你也高兴，人家说你怎么种族歧视，你给你儿子就25，给他就20块钱。
你这个比喻讲起来蛮传神的。
那个时候真的有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味道。至于中国的人蛇要欺负中国老百姓，那是你们的事情啊。
对，
因为我们讲定了的价钱嘛。
对、
比如说在这个巴拿马市啊，那个船一靠码头的时候大家都去看热闹啊。那一个船下来有多少个苦力啊。那个数目是让这些美洲人非常吃惊，你怎么可以一个船里面装这么多活人？
因为个头也比较娇小一点，是吧？黑压压的一片，
黑压压的一片。
嗯，
他们排着队，每人戴个斗笠，穿着有袖筒子的苦力衣服。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我们继续这样再讲下去，会不会又有汉奸二字会吗？我们又在汉奸边缘的，
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在
危险地带游走。
我们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这种体会了。
嗯，
曾经有一句名人讲了，翻开中国近代史啊，怎么样？
嗯，就是血泪史啊，
不忍淬读。所以我们对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就常常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去正面去深入去 看。
我们为什么都是被人家欺负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种族歧视的原因。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还没有什么意思，你先别下结论好不好？
我是说，我是自己想的嘛，对不对？弱者必有可恨之处。
你知道我们中国同胞有个习惯非常不好。
嗯，
那听了三句话，他先要有个结论。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坏习惯先显露出来。
对，
我以为你要讲吐痰呢。
我先把你这个坏习惯给你砸掉。
嗯。
总之呢，这一群中国劳工就下来了。
是的
啊，这群中国劳工怎么过日子呢？那我们上次讲过了。哎，他的锄头啊，他的筐子啊，都比不上白种人这么大。
嗯。
可是他不停的做。
对。
而且他们合作的很好。
嗯。
一天下来呢，他们工作量的成绩远远超过那些逐铁路的爱尔兰人。
是的，
那这些爱尔兰人就很不喜欢他，
很火大。
爱尔兰人呢，这是他们这个老白自己有记录的话，说爱尔兰人是白种人里面最骄傲的之一。
哦，是这样子。
他们很看不起这种比他们矮的啊，不如他们的啊，不像他们这么优秀这么挺拔的这种人种。
哦，
比如说当时在巴拿马市，有马来西亚人，有西班牙人，有德国人，哪个人种都有。
嗯，
那有的人受得了这种热带气候，有的人受不了这种热带气候。
嗯，
他中国人所住的地方啊，那个营地是和爱尔兰人隔得非常非常非常远的。
哦，在安排上面就让他们
对对对，免得惹麻烦嘛。
嗯，对呀，是啊。
啊，因为这些爱尔兰人他看不懂你。你个子小，头上顶个大土筐，这个筐子上面还雕了龙啊，雕了凤啊。那这些爱尔兰人他们是天主教徒啊。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也搞这个像那个像，但是他看不得你这种外国偶像，他们相当迷信的。
对，
就像我们中国人有种忌讳一样，他有他的忌讳，对不对？
大部分你们现在看白人的迷信都是从爱尔兰出来的。嗯，没错，因为我听过，你只要一样这个白人的文化的东西，你说不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话，你只要说是 Irish 就大概对了。
我们这个小贝百科全书，听众朋友听着就是了啊。反正比如说他头顶这个土筐从这个高大的爱尔兰人面前经过，这个爱尔兰人可能就马上赶快画个十字架啊，吐口痰那之类的东西。
哎呦，他还要吐口痰呢、啊哎、
这是我在猜的了。
哦，我想说这个画面，这个华人吐一口痰过去，然后他再吐一口痰来，两个痰在空中交汇，哇，光电石火。
你又来，你的武打小说、又来。
okay, 好、
哦、慢点慢点。
嗯，
那上次也讲过他们怎么吃饭呢。哎，这个有些人专门管这些苦力，
是
到了中午的时候，就有这个挑扁担的伙头军呐、挑着茶，挑着饭，就
放饭
给他们送饭送茶。
是的，
对不对？那上次已经说过，他们喜欢洗澡。哎，这个爱尔兰人是这样，他们喜欢喝酒，现在还有所谓的 Irish Pub， 对不对？
嗯，对。
下了工他就去喝的醉醺醺的
烈酒。
哎，那你说我们中国人没这个坏习惯？人家看看你们中国人干什么呢？不单中国人吃的食物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已经在他们这个苦力的合约里边啊，你得供应他们要吃的广东的鱼干啊、虾干啊、蚝干啊、
味道很重，
竹笋啊，当然味道很重，对不对？还有米饭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给他运了来。那中国人回营了之后呢，是大家一起脱了光光的洗澡，他这个澡呢不但是烧了热水，而且把那个水弄得香喷喷的。
哦，
哎，
蛮好的、
是蛮好的，人家觉得很
奇
怪。我上次已经讲了，这些白种人他觉得天天洗澡这个东西太女人味了。
哦，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哎，然后这些人呢换了干净衣服去吃饭，很有规矩的。吃完饭之后他们干什么呢？就拿胡琴出来唱戏。
这样听起来是个日子还过得不错啊。
日子过得非常中国。一面拉胡琴一面赌牌酒啊。搞这些东西。但你知道什么事情让这些白种人真的觉得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声音太吵？
那个时候没有麻将，你哪里还有麻将桌啊？
哦、
他们就是
我以为他们还他们只有赌牌九是吧？
他们只有赌牌
九，那就是中文讲话声音太吵。
你知道最让他们受不了，至少在巴拿马市这个地方，
嗯，
他们这些人吃饱了，
嗯，
也洗干净澡了，
对，
尤其到了周末的时候，
嗯，
他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抽鸦片。
哦，抽鸦片、哦，
抽鸦片、嗯，抽鸦片是有味道的、嗯，你知道吗？
嗯，
抽鸦片的味道，
味道蛮香的，
很远就可以闻见。
对，听说、
人家闻见来看你这群中国人的时候，是东倒西歪、一个一个笑眯眯的在那里抽鸦片烟。
嗯，
我请问你，要怎么样叫别人不歧视你？当然你可以说，哎，这个鸦片烟就是他们白种人传给我们的。
是啊，
我们暂时别这样讲。
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为了要毒害中国人，所以把大批的鸦片倾销到中国，不是这样吗？
哎，你要怎么讲都可以。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白人遇见一个亚裔，对不对？
嗯。
或者一个非裔遇见一个墨裔。
嗯。
这个不是历史遇见历史，而是活人遇见活人。
嗯。
如果你要第一个活人对第二个活人有所尊敬，或者至少不歧视他的话，
是
他不是看历史，他是看你这个人的。
对呀、他也没办法想那么多。
他没办法想这么多，这些人也是粗人，是不是？你可以说他喝酒、他说你鸦片，你就更凑不到一起。
对。
可是这个爱尔兰人呢，还比较怕马来西亚人。
哦，为什么？
马来西亚人是好勇斗狠呐、
真的吗？
他们都带着很力量晃晃的那种刀，你知道吗？马来刀，
随身带着武器，
他们带着武器的，而且这些人是报仇雪恨呐、
真的、
对，
哎呀，
所以爱尔兰人呢，对马来西亚人反而就是
敬而远之，
哎，没错没错，那中国人好欺负啊，中国人好欺负，是不是？
那个时候李小龙还没出来，所以他们不知道、
那时候贝聿铭也没出来，对，
对。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黄飞鸿吗？
那我就搞不清，这个我要问你了。
嗯，
你说种族歧视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事情。
嗯，
可是种族歧视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化解，能不能得到改善，却是在那个关键时刻，是在两个种族相遇的时候。
对，
而不是历史问题。
嗯，
也不是两他们的成见问题。
嗯，
其他的事情都还可以忍受，抽鸦片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过头了。
嗯，
不但是他们抽鸦片，而且是这个铁路公司付了钱
哦
去买这个鸦片，
就算抽鸦片算是正当娱乐就对了。
这时候就有人写信到纽约的这个报纸去告发这件事情。
嗯嗯，
长话短说呢，他们的鸦片的这个来源呢就有点问题。
嗯
啊，
那怎么办呢？
在巴拿马那个地方有疟疾啊，所以常常有一些人死掉。这个华工镇那个地方数目不多，
嗯，
大概有1200个人。
嗯，
有一天呢，这个公司的头头就突然被人家叫起来，说不得了了，你赶快来，你赶快来。当他出来的时候，你知道看见什么东西吗？
看见什么东西？
对，看见超过100个中国人把自己吊死在树上。
哎呦，真的还假的？
还有接近300个中国人的人头落在地上。
哦，这他们忍不住
到处都是
自杀，是吧？
他们忍不住就上吊，他们就上吊自杀了。
哎呀，忍不住这个毒瘾。嗯，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鸦片呢，实际上已经是2个礼拜缺货了。
哦，咦，这今天礼拜五是不是后面还有儿童节目？这会不会有点不宜呀、
这确实就儿童不宜了。我就稍微跟你讲一讲，他们用的方法是用他们的辫子。
辫子。哦，自己缠着自己的脖子。
对对，
哎呦，
还有的人，
那我们人还是不要留辫子比较好。嗯，
还有的人就削尖了木头就往自己脖子上戳，然后同时可能也有一些不知道是谁去雇了马来人，在
马来人帮忙杀，
帮忙砍头。对，
哎呀，这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制造民族的仇恨呐、
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不会这么幼稚，这是一段历史，这真的是所谓的血泪史，很可怜的、很可怜。他们当然是被歧视，就是你必须要明白，人家之所以看不起他们，有很大的原因是看不懂他们。
嗯，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管道让人家能够看得懂。
对，
你怎么办？最后啊，还有一些是投河的啊，总之死了一大批。最后他们就把这些中国人都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华工的地方。那
你说剩下的人，
对，那段铁路就不用中国人做了。
嗯，
可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它留给那些目击者多么深刻的印象。
嗯，
对不对？我讲这段历史，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情，如果 你听见这另外一个角度的当时华工的故事，那你也许比较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长期遭遇到歧视。
嗯，
在那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的确谁还有这个心思有这个努力去消灭种族歧视，对不对？
嗯，
只要能够把铁路盖完就好了。
对呀，把钱拿到手就好。
对，各走各的路嘛，美国大得很，是不是？
是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事情是有原因的。
嗯，
除了历史的原因，除了他对你有成见之外呢，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机会去化解他的成见？
嗯，
他有没有给你这个机会去化解他的成见？
嗯，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点都在彼此享受那个成见。嗯，你知道吗？你在美国各种种族人互相评论的时候，当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优越感出来。当你讲别种种族，你也没有试着想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人的罪，就是这样子。我就问你好了，小贝，你在美国时间也不短了，你有没有遭到种族歧视？
嗯，说都没有是骗人的，但是我想算是蛮轻微的。
那你有没有遭到种族优待？
嗯，铁定没有。
真的啊？
对。
那你的经验跟我不一样啊。
真的，你还有得过种族优待？我正想告诉你一个最新出炉一个消息啊，这个80/20这个组织你听过吗？
没听过。
他们最近有一个报告显示啊，所有的人种里面，我们刚才就讲说这个是亚裔、非裔、西裔跟白人啊，这四个来比较的话呢，当然我们不用讲也知道，在美国的教育程度呢，亚裔是遥遥领先的。我讲到遥遥领先，这个遥遥到什么程度，你无法想象。他博士学位拿的是白人的 2.5 倍，是黑人的6倍。那但是呢，这个学历上来讲是最高的，
只要去大学里面看看就知道。
对，但是你要看哦，在工作单位上面能够升到主管单位的。在这个比率是所有族裔里面最低的，而且呢，这个低我还告诉你，低到用一个比率来讲，在公家机关，就是在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的 job， 这个亚裔啊，能够升到主管的机会啊，不到非裔的1/6，那也大概白人的1/5左右而已，这就显示出啊，这的确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重点是，我们自己彼此问问看，有多少人自愿？他愿意进入这个管理阶级，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不是，这个做单位主管是管人的，念博士学位是读书啊。有的时候你书读的越多的，你越不会弄人际关系。这美国人呢，不管黑人白人，他们这个领导统御的能力，常常都是从他们的社团组织啊，从小运动队伍啊，这地方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个真的不见得是歧视的结果。如果从统计数字归结出一个歧视来，这个不见得是可信的。你要我自己算一算，我在美国这30年，我自己对我的经历来做一个统计的话，那我的答案是刚刚好完全相反的。
哦，真的啊？你可不可以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可以啊。
因为刚才你问我说有没有被歧视过嘛，对不对？
对。
我说有一点点是这样，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曾经呢，我有一次心血来潮，因为我认识一个算是白人的朋友，他还算蛮讲实话的一个朋友。那有一次呢，我呢就跟他在等电梯。那旁边刚好有一个非裔的也正在等电梯，我们三个人在等电梯。那个时候呢，我就心里就想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个白人朋友拉到一边去，我就问他，我说你只要不要考虑我啦哈，因为你认识我，我说现在要是有一个华裔的人也站在这边，三个人跟你等电梯，你待会呢电梯门一开，要是呢你可以进去的话，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是比较希望跟这个非裔的这个待在同一个电梯呢，还是喜欢跟这个华裔的待在同一个电梯？
他说的，
他很诚实跟我讲，他说他要跟非裔的待在同一个电梯。OK， 那我那时候也刚来美国不久，我有点惊讶，我们会比不上这个非裔的吗？对不对？我们身上难道有味道吗？对不对？我们就后来你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我还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我那时候笑笑问他，
我也可以告诉你他的答案是什么，你说吧。
他是跟我说，他说因为呢，在电梯里面万一要开口讲话的话，他不知道要跟我们华裔讲什么，因为他说他看不透我们，
是
他觉得我们的脸上的表情没有办法看出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呢，对这个非裔的朋友呢，他觉得最起码呢， 他可以跟他，他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比较熟悉他们的文化，
嗯，这个就是重点了，
他们的表情，
嗯，所以我非常同意你前面讲的话，是他看不懂我们，嗯，
这些统计数字啊，
嗯，
这些说法都是讲别人的事情啊，
对，
我只能从我的个人的经历来跟你讲，
嗯，嗯，
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分得很清楚啊，欺负人跟种族歧视是两回事情，
啊，嗯，
你这个广东人到了上海恐怕要受欺负，嗯，
对，
台湾人到北京去坐出租车你也受欺负，
是，
那个不叫种族歧视，
嗯，那个是看你傻，
对，纽约人欺负德州人，对吧，
对，
每个种族里面都有这种欺负人的人，
是，
你要是把所有欺负人的事情通通归成种族歧视，那你太傻了，
嗯，
啊，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分开，你要是遇见什么事情不分青红皂白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种族歧视，那你这样子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歧视你的人，那才是最大的种族歧视，
嗯，
而且所谓种族就是不是讲个人，嗯，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遇见的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情，
对，
我们其实不太遇见到整个种族的事情，你要说种族歧视这种暴乱，
嗯，
那在其他的国家才麻烦，一个美国人要是做了什么事情，那可以整个城就暴乱起来，就反美就来了，那个才叫种族歧视，
嗯，
如果真的要这样讲，
嗯，讲到种族歧视啊，实在是真的是还留在我们大家里面血液啊，我们华裔子弟的这个血液里面，
嗯，
种族歧视的野蛮性，那真是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过来讲，那为什么我说种族优待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给你讲啊，
哦，请讲，
哎，
我没遇过嘞，嗯，
你没遇过啊？
你
想
讲，
那
搞不好我就想起来就有遇过，
哎，你当然有遇过，
嗯，真的啊，哦，你讲讲看，嗯，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附近的小城啊、校园啊，
嗯，
去传福音啊，
对，嗯，
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到了那个地方，他可能没有中国教会，
对，
我们去是这样，我们去的直接去大学里边啊，我们自己找他们的学生的名录，
嗯，
自己想办法去寄信给他们。在达拉斯以南这些有大学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跑过啊。
嗯，
那你马上就牵涉到一个聚会地点的问题，对不对？
嗯，
那你用什么地方来做这个活动呢？你又不是学校的学生，你怎么去借一个场地呢？
嗯，你借美国人的教会，嗯，
哎，美国人的教会或者他们的学生活动中心，
嗯，嗯
啊，我跟你讲啊，
嗯，
我在世外桃源里面掐指一算。
嗯，
我马上可以想起六个城市在200里可以开到的。
嗯，
这六个城市，当我去借场地的时候，
嗯，
我就是以这个中国人的相貌，
嗯，
啊，中国人的身份，我甚至没有一个什么牧师的名片或者头衔，
嗯，
为了给中国人传福音的目的，我就直接去敲门，
嗯，
直接去跟那个学生活动中心或者美国教会的牧师跟他见面，
嗯。
成名了来意之后，
嗯，
在每一个城都是当天他们就马上把场地开放给我们用，
嗯，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们是中国人，嗯，你能说这个不叫做种族优待，
哦，
没有一个地方跟我要过一毛钱，
哦，都是免费的，哦，
当然是免费的，
嗯，蛮好的，嗯，那这样子，这个
我没话讲，你知道吗？
嗯嗯，
这个叫做种族优待。
对呀，啊，可是这样，这个爱找麻烦人，他会说这是他们施舍。哼，
那是你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有句话说，不要随便把圣物给某一种动物吃，免得他回过头来咬你。
嗯，
那当然，你严格的说，这只是种族问题也不对啊。因为许多听众朋友不明白，你如果单是人跟人之间来交往，
嗯，
你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就算你跟你的朋友不彼此歧视，你们的孩子、你们的配偶会不会彼此歧视，你没办法控制的。
是，
之所以种族问题在我们服侍的工厂上得以解决，那实在就是当一个种族的人遇见另外一个种族的人，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位在我们中间。
嗯，
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吗？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南方的这个将领，这个 General Lee，
嗯，
有一次他到教会去，他们那个时候在教会祷告都要走到前面去跪下来，是不是？
是的。
那他去的时候已经都跪满了人，只有一个空位，
嗯，
就是在一个黑人旁边，他就跪了下来。
嗯，
那人家后来就问他说：“你是南军的将领，你怎么会跟黑人跪在一起呢？”
嗯，这个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奴隶的一方吗？
是啊，是啊，
嗯，
你知道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到南非，就是在南非还有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
嗯，
他在南非的一个交响乐团里面拉大提琴，
嗯，
后来他回来，我们就问他说，哎，你在那边经验怎么样？
嗯，
他说，我跟你讲，在那个地方啊，白人怕黑人，黑人怕白人，
嗯， 彼此互怕。
对，
那华人去这种地方最占便宜。
我特别问他，我说你们那个乐团里面有没有中国孩子，他说有啊，他说有一个中国女孩。我说中国人会不会遭到歧视？他说他记得有一次他们就是坐电梯，进去的时候有几个白人就叫那个中国女孩出去。
我真的
每个人都害怕，就是彼此之间的气氛很紧张，那很可怜的。那人家问这个李将军说你怎么会跪在黑奴的旁边，他就说在十字架之前怎么样，人人平等。如果你要讲种族歧视以及对种族歧视的克服，当然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有一些诀窍的，这个诀窍其实两个字就讲完了，礼貌。
这是太平常的答案了吧，
太平常，但是中国人太忽视这件事情。我们很会考托福，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背单词背答案，你为什么不花一些时间去把那些有礼貌的讲法，有修养的英文把它背起来呢？轻而易举的事情，背起来以后你就去用。我告诉你，你马上就会发现，从邮局到超市，从最小的事儿到最大的老板，从升迁的机会到工作的顺利，全部跟这件事情100%的关系。
是哦。
但这个其实不是我主要要讲的，你要讲种族歧视，圣经里面呢才有一些被歧视的例子是你想都想不到的。我们还没有讲到创世纪的后边，到后来亚伯拉罕他们的第四代，他的曾孙叫约瑟，17岁的时候被嫉妒他的亲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这是我们儿童故事里面已经播放过的节目，更是圣经的历史记录啊！那真的是被卖去的，很可能还是链子脱去了，就在人肉市场上这样去买。
在古代的社会，这种好像蛮平常的。
那当然是。那你说歧视的话，歧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对不是？
对。
结果这个人在埃及后来做了宰相。那你说他克服这种种族歧视的诀窍在哪里呢？很简单，两句话就讲完了。第一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二句话，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人家就看出来这个人不管做什么都有神跟他同在。你要说诀窍，这是真正的诀窍，
就不敢瞧不起他。
这个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建国的时候，到后来以色列人亡国了，又有一个年轻人名字叫但以理 Daniel。 很多听众朋友小孩喜欢叫 Daniel 啊，那就是这个人。
对
啊，我再说你要取名字啊，你要干什么一定要去读圣经，你光每天叫他 Daniel 都不知道第一个最出名的 Daniel 是谁，那怎么行呢？他是犹太人的亡国奴啊，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呢，就被从耶路撒冷，那肯定没有车子给你坐的吧，可能用链子链起来一路给你拖到巴比伦去。但是在那个地方他连续做了三朝的宰相。这个三朝还不是三个朝代，是三个国家的宰相，大鱼吃小鱼，一个国家并吞另外一个国家。他怎么可以从一个奴隶，从一个阶下囚做到一国的宰相？答案很简单，耶和华使他蒙恩。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你是因为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有把握，所以你有自信，所以你有多余的力气来关心别人，所以你有礼貌。因此不管你到了哪一个人种之间，你会很自然的受到尊重，人家会发现在你身上不一样。我还听到一个传道士，他去南美的蛮荒，他去拓荒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吃人族，很可怕的。他怎么办呢？他们要进去一个部落啊，他们就先把一个礼物挂在这个部落的人必经之路上。
你这个传道士朋友他是哪一个种族的人？
他是白种人了。
白种人，
不是中国人。
对，那个我现在在想说，去那个食人族，他们可能也有他们自己内部的规定，哪一种颜色皮肤的会比较好吃，
这是很有可能。
对。
但是他说，他们就挂一个礼物在树上啊。刚开始的时候，你挂一条礼物，他挂一条死蛇，他把礼物拿走。你知道，你挂一个礼物，他也挂礼物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见面了。可是他说到见面的时候，你晓得吗？尽管我们语言不通，可是。你们要不要猜一猜有哪一种语言是没有人不认识的？
骂人。
哎，不是吧。
那
就说 smile。smile。
笑
容。
微
笑。对，你的爱，你的关切没有人不认识。但每年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他们举办一个在美国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事情的一个讲座。 那是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学的时候，你要问安就说 How are you， 对不对？
嗯，
我有一个朋友来美国，人家跟他说 How are you doing，
嗯，
他就傻住了，他想说我知道说 How are you 什么意思，可是他为什么问我 How are you doing， 我现在在干什么，他问我在做什么事情吗？他就傻在那里了。
对，
我就问这些学生说，人家如果问你 How are you 或者 How are you doing， 你怎么回答？
嗯，
标准答案就是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嗯，这个是标准教科书答案。嗯，
那我就劝他们说你要聪明一点。
嗯，
这个答案太麻烦了。
对，
谁先问呢，谁就省事儿。
嗯，那你先问，
他们就开始笑，对不对？
嗯，
可你有没有发现，
嗯，
除非你在这里待的比较久，
对，
要不然常常还有一些中国学生，他是不知道除了跟老师打招呼之外，系里的秘书小姐、班上的新同学也都是你需要主动去打招呼问安的对象啊。
嗯，
你一旦把自己开放，你一旦里面有喜乐，里面有平安，你非常坦然地活在这些外国人中间，美国根本就是个大熔炉嘛。
对，
你无论是街坊邻居同事也好，你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仪容打扮整齐，而且你见到人的时候你都会很关切地问候他。
对，
但是这个东西你假不来的，你知道，你没法每天带个职业笑容把你累死，你必须从心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给你喜乐，他给你一些力气去关怀别人，他会让你不忘记你这个同事的妈妈生病啦，他的女儿也许有什么问题啊，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你稍微听见你就不会忘记了。
是的，
你会很自然的去关切他，去问候他。
对，
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亚裔、非裔、华裔、西裔，无论哪一裔，其实在目前一般美国生活的环境里面，你不应该遇见种族歧视。你当然还会遇见一些人，他就是喜欢欺负人。我跟你讲，他不但欺负你啊，他白人朋友照欺负，那个不叫种族歧视啊，那个叫坏蛋。
对，那个叫做遇到坏人，对不
对？对，那遇到歹徒，对不对？可是就算是歹徒，你也可以融化他了。
嗯，
好了，小贝啊，这个问题是谈不完的，咱们今天先开个头，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聊吧，好不好？
啊，我们这个还要做连续下去啊。好，那我们下一
集会再聊了。对了，
就是哪一国人的血泪史？
其实世界上有一个最被歧视的人啊，我们今天节目没有时间提到。
你要讲犹太人？
不是不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最被歧视。他不但被外族人歧视、戏弄、鞭打、谋杀，被本族人离弃，被自己的门徒出卖。
嗯，
甚至可能有人要侮辱他说，他是一个妈妈还没过门就怀了孕的私生子。他是谁呢？那这个让听众朋友自己去想一想，
自己
答案很简单。
那以人来讲，他也算是犹太人。
这样好了，我们今天的儿童节目时间呢，不如来听一段特别节目。
嗯，
听一个从小就被歧视的儿童的故事。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但是这一个曾经被歧视的人，他的生命却被2000年以前比他比所有的人更被世人所歧视的耶稣基督而改变。
身在韩国，短短四年韩战曾把韩国摧残得很惨，也留下了无数混血孤儿，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杀婴之风甚盛，助产士看见混血女婴立即处死，男孩则加以阉割。我是一个女孩，不知为什么能侥幸存活，只能说神留了我一条命。我相信母亲是爱我的，他喂养我直到藏不住了，才把我遗弃到街上。我在街上活到7岁，与其他的流浪儿同睡在桥下、轨道下、火车站后。 夏天我就到山上找山洞水，我们吃野鼠、蝗虫、蟋蟀和野草为生。韩国的冬天来得很早，寒冬加上静雪，每天早上都有孩子死在我的身边。当走进城镇，人们就骂我杂种或是洋鬼子。我不是韩国人，我甚至不是人，我肮脏，也没有名字。我心中知道自己永不可能受教育、结婚或有职业，我完全没有前途。有一回我被一群男人抓住，什么原因我记不得了，也许是偷了东西。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小女孩丢进一座叫老鼠窝的房子里，那里的耗子大得像猫一样，穷凶极恶，见什么都咬。当他们丢下我的时候，我和自己说，我不会死，我要活着。那个小女孩则不断哭叫，不要，不要啊。结果我眼睁睁看着老鼠把它一口口咬死，但不知谁把我救了出来。另一次，有人把我绑在水车上不停地转，想淹死我。还有一次，我几乎被活埋在米堆里。更有一次，被丢在一口井里三天之久。但每次命危，总有人救我出来。我不知道他是谁，或是一个在暗中看顾的家人。我相信是神的手在护我吧。7岁那年，霍乱横扫韩国，我们这些流浪儿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那时有一位 World Vision 的护士 Iris Erickson 被派出来搜救3岁以下的弃婴，好带回孤儿院抚养。World Vision 是世界展望，一个基督徒的世界性救难慈善机构。 Iris 发现我不省人事地躺在一堆垃圾之中。你知道吗？当我昏死之前，心中居然蛮高兴的。虽然我只有7岁，但我恨自己，恨所有的人，并且宁愿死，也不愿再受这种煎熬。 Iris 后来告诉我，他似乎觉得主说，这个女孩你要救活，我有心意在她身上。他说，主啊，她已经奄奄一息，而且看来年纪也太大了，只是主说带她回你自己的家。于是 Iris 就把我抱回家。2星期后我醒来，发现 Iris 在一旁瞪着我看，我直觉的反应就是又气又叫，可是她不断地说，别怕，我们会照顾你，你不必再回街上去了。后来他就把我安置在孤儿院里，我是年纪最大的，所以分派我做洗尿布的工作。我得把尿布带到城外河堤上用洗衣棒敲洗，冬天河面结冰还需要凿一个洞取水，但这些我都不以为苦，因为我有屋可居，有三餐，还有人照顾。唯一令我讨厌的就是从出院门到洗完尿布回来，身后总会跟了一大群的孩子笑骂我。在孤儿院里，我也头一回体会到爱别人的滋味。护士们太忙了，往往没有时间照顾到那么多无助的小婴孩，我就常把他们抱在怀里一一的疼。9岁那年，有一天 Iris 宣布隔日将有一对外国夫妇来领养一个男婴。这是一件大事，我花了一整天打扮他们，把他们弄干净，又用小彩带扎他们的小头皮。当第二天客人来的时候，我真以为是圣经故事里的巨人歌利亚复活了，因为我从没看见过那样高大的男人，又因为我恨恶男人，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盯着他。只是在他身上，我看见了一种其他男人所没有的特质，怜悯心，一看就看出来。他用他的大手把小男孩一个又一个地举起来，我知道他真爱他们，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如果可能，他大概会把整院的婴孩都领养了吧。然后他从眼角瞥见了我。当时我虽然九岁，可是体重不到30磅，肚里有虫，身上长了疮，还有好多疤，难看得很。可是他却过来用手摸我的脸，我觉得他的大手简直把我的半个人都遮住了。他的手好舒服，我心想，真好，不要拿开。可是我心中虽然这样想，却不容许自己表现出来，我反而把他的手挥开，瞪眼看他，又吐口水在他身上。你信神信吗？你信神是活神吗？第二天他们回来领养了我。于是突然之间我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我简直不知拿它怎么办。我也变成美国人，我的新父母亲还买了两件新衣服给我，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件粉红色，一件蓝色，都带着白点点。他们非常爱我，在各方面都照顾我。12岁时又和他们回美国休假一年，他们是在韩国的传道人。他们也帮助我适应，可是再回到韩国，我就不愿意与韩国人往来。我想忘掉自己的韩国血统，丢弃我的韩国话。父母亲也逐渐注意到我不平衡的心理，我虽不反抗也不伤人，可是我很畏缩，又常说自暴自弃的话。约在我15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爸爸进了我的房间，坐在床沿对我说，孩子，你熟知圣经，本不必我多讲。可是想想主耶稣，他是童女所生，又生在脏臭的马槽里，他回到自己的本乡，人们都不接纳他，甚至他的门徒也在科西玛尼园离弃他。当他死在十字架为人舍命的时候，人们更转背不看他。孩子，我知道你曾被伤害，被鄙弃，你被人拒绝，也被人虐待，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他什么都经过，都了解，还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来与你认同。那天晚上，我头一次向神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所背负的罪，赦免我这些年来担在身上的自哀自怜。主耶稣啊，我把他们都交给了你。从被丢进老鼠窝那次之后，多年来我再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那夜主耶稣释放了我的情感，我哭了。由那一刻起直到如今，主都不断地医治我。16岁时我到印第安纳州完成了高中教育，后来我在日本认识了我的丈夫 Dario， 他的父母也是传道人，婚后我们赴纽约以灵圣经学院念书。目前我有一个8岁大的儿子 Steven 和一个11岁的叫 David。 我们在加拿大住了11年，其中有3年去日本接替休假的传道人。 Dario 是一所圣经学院的行政主管，而我呢，主要在家带孩子。不过每个月总有2-3次到美加各地去见证主恩。在我前面仍有许多征战，当面对他们时，我也依旧茫然。当我深知在路的那一头，有胜利为我存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也就是主医治我的起头。哥林多前书2:27-29，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非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